现年54岁嘅香港资深传媒人、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传学院专业顾问欧嘉伦，毕业于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1989年加入无线新闻担任实习记者。佢首次踏入编采室系当年6月3日，从此展开超过30年嘅新闻工作者生涯。欧嘉伦2010年辞任无线新闻高级监制，开始博客写作、出版书籍，曾经担任明报副刊专栏作者，同埋香港电台封烟节目《自由风》自由风主持。去年6月底被港台解雇，明报的专栏亦都被叫停，但是他仍然有在个人博客同埋社交平台发表文章。欧嘉伦亦都曾经在网媒立场新闻发表文章和主持节目《美丽新香港》，继续谈论时事。去年12月底，网媒立场新闻被警方国安处人员大举搜查，拘捕多名编采人员和前董事等7人，涉及多篇被指带煽动性博客文章，其中前总编辑钟佩权和时任处理总编辑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不准保释，还押至今超过4个月，仍然未正式审讯。立场新闻去年12月底宣布停止运作，所有文章和影片全部下架。事隔超过4个月，警方国安处人员星期一，即是4月11日清晨，突然上门拘捕欧嘉伦，引起各界高度关注。警方下午发稿表示，国安处经深入调查之后，在葵涌拘捕一名54岁男子，涉嫌违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欧嘉伦被带返警署扣查17个钟头之后，至到星期一深夜11点40分左右获准保释。他未有回应记者提问，在警署门外双手合十表示多谢大家关心，和表示今日不方便讲太多嘢。前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陪同欧嘉伦离开警署。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估计欧嘉伦被捕与立场新闻案有关。
我想大家从其他传媒引述的消息啦，以及涉及的罪名和我两位前上司的罪名都很相似啦。咁我諗都係同立場新聞案有關。咁不過我冇，琴日我見到歐嘉倫同埋佢嘅師叔都冇特別問佢，即係警方有冇向佢展示啲乜嘢，或者問佢啲乜嘢。大家一見到面都係太可以重聚，可以嘈再見，大家都係好開心咁樣去行話家常，多於即係問翻個案件。
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一发声明，对欧嘉伦被捕表示深切关注，忧虑事件将会进一步损害香港新闻自由，记协促请警方尽快交代案情，同时要求政府保障香港市民依基本法所享有的新闻和言论自由。陈朗星表示，由于他和立场新闻的关系，没有参与草拟记协的声明。他又表示，自从2020年7月1号国安法正式生效之后，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就是当局不会公布清晰的红线。他坦言处理涉及港独和制裁的新闻的时候要小心一些，但是涉及煽动罪的界线就更加难以捉摸。
一个困难是，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在我们的心目中会觉得写文章和煽动就是鼓励人去做一些事，或者鼓人一些想法，或者是跟我們做新聞報道是很不同的。當然啦，歐嘉倫他在立場新聞裡面有一些文章是他寫的啦，有些是其實很多都是我們轉載啦，即譬如轉載他的 blog， 轉載他的蘋果的日報出過的文咁。所以我想暫時都不知道那個界線應該是怎樣去處理，因為呢從條文看或者從執法尺度看咧，就看嚟是內容行先嘅。咁但係最後尾去到法院處理呢些問題嘅，就係性質上嘅本質上的不同，會不會有啲影響呢？咁呢啲都要留待有一個真正嘅聆訊嘅時候去處理。
陳朗星表示，在立場案之後，很多傳媒對批評政府有所顧忌，但是最近特首選舉提名期之前，多家親建制傳媒大肆批評特首林鄭月娥的施政，部分內容甚至涉及人身攻擊，但是當局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令人質疑當局執法雙重標準，新聞工作者無所適從。
近呢兩個禮拜又見到好似唔係喎，如果批評行政院我行政長官嗰個施政好似冇乜問題，甚至建制派比其他或者親建制嘅傳媒比其他嘅情況嘅羣體更加係暢所欲言喎，咁樣又或者咁大家就會問啦，呢個好正常的提問，究竟係某啲人會可以講得有某啲嘢啊，定係某啲人係可以被批評，定係某啲人不能夠咧？
陳朗星表示，歐嘉倫在香港從事新聞工作33年，曾經擔任無線新聞專題節目《新聞透視》的監製和主持，身兼編採撰稿等的工作。他監製的紀錄片《中國入世》獲得新聞界大獎——皮博迪獎。陳朗星認為歐嘉倫是一位很有公信力的新聞工作者，尤其他曾經經歷八九民運，對新聞工作有一份特別的堅持。
經歷過八九六四的所有新聞工作者，其實他們大部分都是這行可以說壓難當然，即是你看到那個堅持，即是見證大時代之後那種堅持是很令人敬仰。
曾經和歐嘉倫合作主持港台節目《自由風，自由風》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歐嘉倫發表的言論和文章相當溫和，做節目主持亦都相當持平，對於這樣一位新聞工作者和學者因為發表評論時政文章被警方國安處人員拘捕，他認為與立場新聞案有關。
雖然沒有詳細講，但我估大致上都是與立場新聞有關。立場新聞去年年底被警察去圍封，跟住就冇再做啦。咁當時傳出就話，即係警方發言人都國安處發言人都講過有20多篇文章涉及呢個煽黨咁樣。咁據另一報道咧，就話有2篇係涉及呢個歐嘉倫嘅。咁我哋收到個消息就似乎唔止2篇，有成3-4篇咁上下。呢個都係嗱，當然我證實唔到啦，但係咁講啦。嗰啲文你睇翻嘅話咧，事實上都係一啲好普通時事評論文章。
钟建华表示，警方认为欧嘉伦可能涉及煽动的文章，内容和措辞不算激烈，他质疑警方执法双重标准。
如果你说讲煽动，讲那种即是聊事斗非的姿态的话，今天你看大公文汇、东方、星岛那些从离谱都有，那为什么他们没事呢？而且杀气腾腾，指名道姓，即係喊打喊殺嘅，咁點解又冇事？而講道理嘅就反而有事咧。咁其實而家涉及嘅文章，我唔 exactly 知道邊幾篇啦。但係全文中嗰兩篇，以至一啲可能嘅，我都睇過下。咁事實上好温和、好講道理嘅啲文章，亦都冇一啲粗暴嘅語言，係嘛？咁所以用呢個方式嚟搞佢咧，都係相當之不合理嘅。
钟建华表示，警方引用的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是殖民地时期的法例。1967年暴动之后，当局已经几十年没有再引用这些条例作出控告，直到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才多次引用这些条例作出控告，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案》等等。他认为煽动或者煽惑的定义相当模糊，国际社会已经很少引用这些法例作出控告。
即是你不可以假定那些受众是无知到你说一句他跟你做的嘛。所以煽动罪慢慢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少用，就这样解，社会越来越少用，就这样解。暴动时期确实用过，但是那阵时他们真的不是只是说的。你看看那时叫人去杀林斌的，叫人暗杀查良镛的，这些就已经是 有鼓吹某种行动 的性质了。但是你看看另一讲过欧嘉伦有两篇文，他评论之后他没有鼓励人去批评或追击法官的。 咁、那個水平就爭好遠咯，係嘛？咁所以而家政府用呢個咁嘅好輕易咁用呢啲咁嘅所謂煽動或者煽惑呢個概念去告幾個人，寫咗幾行叫人唔好打針，或者話批評個法庭嘅判決越嚟越令人失望咁樣。咁我覺得呢啲係相當之粗暴嘅一種施政咯。咁即係亦都令到香港社會嘅聲譽啊受到損害啊。
据香港传媒统计，警方今年三月最少拘捕七个人，涉嫌直接违反或者煽惑他人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指控他们涉嫌在网上鼓吹新型肺炎患者外出播毒，即是传染他人，或者鼓吹他人不要打疫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